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026年1月2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伊朗军队加入伊朗人民抗议行列，川普突然表态，以色列暗示将有大动作，俄军推白俄核导弹，仲钉上星链。纽约新市长未上任先翻车，中共喊中简友好喺度演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今日系香港时间2026年1月1日。观众朋友，直此2026年新年到嚟之际，感谢你一路以嚟嘅信任同陪伴。过去一年，世界动荡，真相难求，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更珍惜良知、勇气与希望的力量。新的一年，愿你和家人平安健康，心中有光，亦愿真相不被掩埋，正义终将呈现。希望之声 TV 将继续与你站在一起，为自由发声，为未来守望。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1日，因为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爆发的伊朗全国性抗议与罢工活动已经进入第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开表态支持抗议民众，呼吁伊朗当局停止镇压，尊重基本人权。以色列密集发声，警告伊朗政权及其外部盟友不要试图干预。本轮抗议始于12月28日，德克兰大巴扎商户在利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后率先罢市，随后示威迅速蔓延至多个城市与大学。至31日，德克兰及周边地区街头抗议不断。值得注意的是，伊朗政府罕见承认抗议合法，并表示愿与民众对话，但是同时伊朗检察总长警告，任何造成不安的行为都将遭到果断回应。分析认为，这种一手安抚、一手威吓的策略未能平息民怨。伊朗已有超过50000座清真寺被关闭。与此同时，抗议声浪持续扩大，在全国31个省中已有25个省爆发示威。美国国务院透过波斯语官方账号在 X 平台发文，称赞伊朗人民的勇气，强调要求基本权利不是犯罪，并对抗议者遭到恐吓、暴力与逮捕的报道深表忧虑，敦促伊朗政府尊重人民的声音与权利。美方指出，抗议从市场商户扩展到学生，现在遍及全国，反映伊朗社会各阶层对经济崩溃与治理失败的共同不满。川普当日对记者表示，我们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他指出，伊朗正面临通膨严重、经济崩溃与民众不满等多重危机，警告伊朗如果重启核计划或飞弹计划，可能再度引发军事打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发文表示，伊朗人民正冒着一切风险争取变革，并祈愿2026年成为伊朗迈向自由与民主的一年。这个是自6月以来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伊朗国内首次爆发的大规模抗议。在抗议升温与货币崩跌的同时，伊朗央行行长法尔津传出辞职，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因涉及1994年阿根廷 AMIA 爆炸案遭国际刑警通缉的希雅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被视为政权进一步加强镇压的信号。抗议现场的口号亦从经济诉求升级为直接反对哈梅内伊，多地传出焚烧哈梅内伊头像、拆除伊斯兰共和国旗帜的画面。在赫尔曼沙克、伊斯法罕等城市， 示威者高呼不要害怕，我们在一起，独裁者去死，以及我愿为伊朗献出生命，不为加沙，不为黎巴嫩。当日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罕见透过波斯语账号公开声援伊朗抗议者，称我们与你们在一起，不只是远距离支持，我们亦在现场。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以色列间接承认在伊朗境内有行动人员，引发伊朗检察部门警告将严惩外部干预。有人认为摩萨德可能很快会在伊朗境内发动包括暗杀在内的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公开表示支持伊朗人民，强调真正的变革必须来自内部，强调应该区分伊朗人民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前国防部长金茨亦警告伊朗正加速恢复核计划，若果持续推进，以色列将很快再次采取行动。以色列媒体广泛报道这个言论，视其为对伊朗的明确军事威胁信号。另据美媒披露，内塔尼亚胡近日与川普会面，讨论2026年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在社交平台上亦流传伊朗部分军人与飞行员呼吁军警脱离伊斯兰共和国，站到人民一边的信息。有伊朗军人在公共场所举起伊朗国王的旗帜。电报电讯显示伊朗士兵开始加入抗议活动。伊朗皇家空军上校巴巴扬与扎巴蒂公开敦促军警履行服务人民的使命。有人直言今日的伊朗或正如是明日的中国。而在过去48个钟内，至少有4架白罗斯伊-76 飞机降落在德克兰，机上载有俄罗斯和中共的军事物资。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全世界的目光都转向伊朗，这次抗议能否演变为实质性政治转折，我们会密切关注，但可以确定的是伊朗已经站在新一轮历史关口。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31号，俄国防部宣布俄制遵树高超音速中型弹道飞弹系统已在白罗斯正式投入作战任务，完成部署并进入战斗值班。相关部队已在白俄举行换班仪式，负责发射、通讯、安全与电力供应的专家以及导弹系统机械师将完成专门训练才上岗。遵树射程约可以涵盖5000公里，可携带核弹头或常规弹头，并能够在战斗巡逻路线上任何位置机动发射，被视为俄新一代战略威慑工具。2024年12月，俄白两国总统即同意在白俄境内部署。白俄总统卢卡申科说最多部署10套。另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总统普京已下令自2026年起进一步向乌克兰方向扩大安全缓冲区，理由是要将乌军和北约武器推得更远，防止俄边境城市遭到炮击或导弹威胁。俄方宣称目前占领的乌克兰部分领土只是初步缓冲，未来可能继续向西推进，扩大控制带，确保关键工业城市与军事基础设施在敌方火力之外。 这番讲法等于俄罗斯公开将战争目标进一步转为长期占领及战略布告，外界担心战线在2026年可能再度拉长。另外，多家媒体报道，北约情报评估指出，俄罗斯正研发针对 SpaceX 星链等低轨道通讯卫星的反星链武器系统，企图在未来冲突中瘫痪敌方卫星网络。北约官员警告，一旦低轨道通讯卫星被视为合法军事目标，会将太空变成新战场。大纪元发表夏洛山评论文章，指出俄罗斯号称去纳粹化，历史却在反复重演，黑工以去纳粹化为名侵污，但是实际做法却越来越似当年苏联及其他极权对外扩张、对内镇压的历史重演，对外用反法西斯包装侵略与吞并，与历史上藉口保护同胞的扩张好相似，对内则展示宣传、镇压异议、抹黑反战者。更令人警惕的是，普京坚持解决所谓战争根源的决心，好似当年希特勒宣称要消灭苏联一样坚定。如果一直处在这种近乎偏执的臆想中，普京可能很难走出纳粹德国的覆辙。纽约市长选人曼德尼1月1日走马上任，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其一就职就将面临五大挑战。另外，他的一些重要人士任命亦受到外界强烈质疑。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华尔街日报》12月31日发文话，作为一名年轻的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曼德尼要接管美国最大城市纽约，马上就将面临一系列关键的早期考验。文章总结了对他的五大挑战：一是上手难度大，因为他的资历浅薄，一些商界领袖质疑他是不是具备管理纽约这样一个庞大城市的能力；二是支持者将要求他兑现代价高昂的目的降低生活成本的计划，但要找到资金并非易事，比如他想对企业和纽约最富有的人群加税，这些都需要州议会和州长的批准。另外，曼德尼能否赢得商界领袖的支持，压制反犹太主义亦很重要。他曾说要削减纽约警察局经费并做出改革，这些令商界领袖和基层警员不安，但是同时他又说服了现任局长杰西卡蒂斯留任。他对以色列的公开批评亦让纽约的犹太人感到担忧。11月选出后，曼德尼与川普总统会面时似乎化解了纽约市可能被联邦执法部门接管的风险，但是竞选时他亦曾承诺要保护非法移民，而纽约还要依赖几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如果川普对他不满亦可能切断这些资金。另外，曼德尼这个礼拜宣布任命利莲·邦西尼奥尔出任纽约市消防局长，消息很快引发外界强烈反弹，富豪马斯克及部分保守派舆论认为该任命更多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基于最严苛的公共安全标准的专业选择。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警告说，在这种选择下人们会死，事关人命，经验至关重要。同时，曼德尼还选择了卡马尔·塞缪尔斯担任纽约市教育局长。塞缪尔斯曾致力于废除天才儿童计划，以及透过合并学校并推动所谓种族多元化。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2025年12月30号，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波尔多的第五场演出持续爆满，近4000名观众共襄盛举。同日晚间，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开启巡演序幕，创下六场门票提前售罄的佳绩。当晚演出结束，艺术家两度谢幕。神韵以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唤醒传统价值，引发西方精英阶层共鸣。在波尔多，酒庄庄主弗朗索尔·雅贝尔盛赞：我没想到展现的是真正的古老的中国， 那种精致细腻与高难度技巧太美了。前公司总裁帕纳德穆斯尼耶就形容，观众仿佛完全超脱凡尘，同演员一起畅游在另一个世界。神韵展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令各界赞叹。副总裁塞尔吉雷米感叹道，我们看到神从天上来，降临人间，传给人文化，演出仲肩负使命，俾人明白真正中国发生嘅事。前艺术评论人穆拉维奥娃伊林娜盛赞神韵带嚟嘅艺术之美将拯救世界。呢个系一种全新嘅体验，有某种更伟大嘅力量在向世人传达信息。嗰个系神圣嘅，非凡嘅。神韵唔单止系视觉盛宴，更带俾观众心灵嘅升华与慰藉。帕纳德穆斯尼耶认为，神韵俾人明白人类是一个整体，应该凝聚在一起，演出中的善是发自内心的。有人维罗尼克德劳内分享到，演出用善良、内省、信念对抗恶人，而不是用武力，这一点非常有意义。神韵在展现艺术巅峰的同时，坚持传递真相的勇气亦触动人心。法国青年体育部监察官塞巴斯蒂安·达尔泰表示，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无法看到这场演出，而神韵是唯一传递这些价值与传统的方式，被人重新看待中华文明。来自俄罗斯的伊琳娜表示，在物质匮乏的困境中，对善和神的信念曾拯救其生命。数据科学家太太马蒂娜·格罗索赞叹道，就算在故乡被禁，神韵仍坚持传达自由信息与真相，希望将来神韵亦能够在中国上演。波尔多观众安妮奥塔利最后表示，除了千万次感谢神韵这份珍贵的礼物，无需多言，都令观众纷纷表示，神韵是生命中必看的演出。江西省19岁少年叶文斌失联已经5个月，其母亲说他被骗到柬埔寨，迈入了电诈园区。10月份左右，苦寻儿子线索的单亲母亲费女士在一个社交平台看到了一条相关信息，转卖一名中国籍猪仔，名叫叶文斌，19岁，因一直没有业绩，不服从管理，在蛇头手中10万元人民币买来。这段时间在公司各种开销，而家16万人民币卖出。看上的老板来公司，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文字上方还配了一张叶文斌的相片，他的手臂和面部都有明显的伤痕。费女士说，儿子很可能已经被转手倒卖。之前叶文斌暑假期间答应同学介绍的高薪出国工作，之后从广西出境后就与家人失联长达5个月，期间只是透过零星信息传回人在境外等模糊讲法，令家人怀疑他被骗往东南亚诈骗员。而家费女士在国内报案，求助多个部门无果后，最后决定自己办护照，借钱买机票，只身飞往柬埔寨寻子，沿住疑似园区所在城市到处打听与求助当地华人与志愿团体。不少父母在评论区说，只要子女手机一关，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被拐被呃出去。对这位母亲借钱亦要出国找儿子表示心痛，称他是用命在救儿子。亦有网友批评相关部门出了国就说不好管，认为这类事件一再发生，讲明对东南亚诈骗链的打击与预警仍然不足，普通人只能靠互联网舆论自救。今年上任的中共驻柬埔寨大使汪文斌说，中柬是柬共兄弟，鼓吹中国人去旅游，促进交流。网友讽刺是诈骗园区太多，急需补货。还有人说，叶文斌信了汪文斌，却被骗到地狱。阿波罗评论指出，看看现在中国媒体都在宣传什么，一是去柬埔寨旅游，一是宣扬俄罗斯免签。但是即使中共官媒大力鼓吹中俄友好，俄罗斯深度文化游，中国不少艺术家比如姜昆，好多导演与音乐人实际选择的落脚地却还是洛杉矶等美国城市。中国的文化圈在实际用脚投票， 将目光投向美国与西方，老艺术家们口头同宣传声音一致，脚步却不停地迈向加州同洛杉矶。另外，与此同时，在泰柬边境冲突暂停72个钟停火之后，泰国日前将先前俘虏的18名柬埔寨士兵以和平遣返方式交还柬方，结束这起引发区域紧张的小型军事对峙。分析指出，北京在事件中积极塑造调停者形象，对外强调中国在泰柬之间多次沟通协调，明显在邀功，亦显示中共的调停并非无条件中立，而是带着防止柬埔寨亲美的前提，维持自身势力范围，带有政治算计色彩。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朦胧聆讯传颂坏人现世报，集被迫安守本分。跨年夜多城突变，继延夜南京跨年现震撼一幕。国人疯狂闰日，六梅报入鸡蛋柜，精神医师一语引发轰动。乌克兰无人机群突袭，俄军纵队遭全歼，美质疑俄官邸遇袭。亲爱的希望之声 TV 观众，新年好！希望之声 TV 以你并肩迎向2026，感谢你在纷乱的时代选择相信真相，坚守良知。在新的一年，愿自由不再孤单，愿正义终会抵达，愿希望照亮前路。虽然《冤魂龙案》已经过了三个几月，但海内外声援的人仍然没有停手，真相还一度一层层被揭开。外界普遍觉得这件事真的很罕见，在中共严控之下的中国，除了法轮功之外，真的没有什么事可以迫害超过三个月还持续发酵，越烧越旺。在大量网友锲而不舍追查之下，所谓朦胧案入面部分涉案者开始顶不顺，因为有人戴着墨镜，镜片反射出冤魂龙被迫害的画面，很多人认定是凶手其中之一的男星招曼琪，之前随夕夜表演已经被人取消，现在他实名举报网友，说网友造谣他是残害冤魂龙的凶手。不过这个博主其实一开始都没有直接点名，也都没有用凶手、杀人犯这些很明显的字眼，因为这些讲法在平台上很容易被封，网友心知肚明，反而招曼琪自己在回应里面主动拿这些字眼出来讲，搞到更加多人质疑，觉得他是典型的心虚表现。很多网友嬲到爆，指真正令人接受不到的是对受害者长时间的残忍伤害，相比之下一些舆论压力就即刻跳出来反击，更加觉得他们行为冷血。另外有消息说，涉及朦胧案的资本大佬田海荣，他 1.47 亿股权已经被冻结， 1.08 亿存款被划扣，连海外信托都被击穿，三条资金线一起收紧，院线即刻终止合作，因为票房回款很大机会直接入法院指定户口，不再流入制片方度。据说当年他设信托就是想将境内赚的钱转移去境外，债务就留在境内，做到所谓资产隔离。但现在法院一度封锁境内资产，信托即刻变空壳，这套资产隔离玩法彻底失败。有网友留言，恶有恶报，这些只是开始，好日子还在后尾。近日据说冤魂龙透过灵媒导师传达，今年就来完结，但是由现在到明年，朦胧案会迎来大幅曝光，包括坏人控制力减弱、网友舆论压力和国际施压等影响。各路网友凭智慧找到的线索，无论国内定是海外， 都会好似拼图咁慢慢整合，最终揭开成一个黑色产业链。于朦胧本人同佢前前后后受害嘅艺人，都系沿住呢条黑色铁链被残害。预计明年呢啲资讯曝光速度会明显加快，变成一个加速报应年份。于朦胧离世满100日嗰阵，台湾命理博主李静维小姐用印度纳迪叶占卜，再一次回看于朦胧一生，结果显示于朦胧今世嘅任务其实只完成咗一半，就系前面讲嘅内容，而另一半使命就系奇闻街谈汉说节目2001期提到嘅救人。到咗明年六月，当所有使命完成之后，于朦胧案会慢慢降温，因为佢嘅灵魂会告别地球，翻去佢原本嚟嘅地方。李正维话：嗰度系光之源头。朦胧案真系好似灵媒通灵传达于朦胧信息咁，中国境内发生咗几乎天翻地覆嘅变化，越嚟越多中国人睇清真相，底层民众已经开始转向反抗嘅局面。12月30号，北京访民喺国家信访局附近同接访人员发生冲突，接访人员俾人按喺地下。有网友话：呢个场面真系有啲出人意表，虽然访民已经忍唔落去啦。另外，山东临沂一班年轻人夜晚踩住电动车，手持一个装满嘢嘅袋向警车掟，之后一齐快闪走人。有网友估袋入面好大机会系石头。再讲12月25号到26号，中共政治局开民主生活会，官媒通稿出现几个异常细节。第二个最惊心动魄，就是提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本色，安守本分。资深自媒体人江峰指出，安守本分这句话在中国官场语境通常是上级闹越权的下属才会用的词。可能习近平在巨大内部压力下，不得不对全体委员包括自己公开承诺，亦或是集体议事机构对他过去几年手伸太长管得太阔的直接警告。通稿仲强调严格遵守议事决策规则，暗示中共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已经成立，反集力量可能占多数，集体决策优先过个人拍板。会议传达的总的信息就是斗争时代结束，集体决策和稳健务实成为新常态。观众朋友，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时常都说气为血之水，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可以顺利输送，人亦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就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要从根本上调理，就可以试试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可以帮助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还可以调节内分泌，同时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都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浏览我们的网站。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有9折优惠。2025年最后一个夜晚，全球很多城市的民众享受烟花倒数欢呼的时刻，中国的多座大城市就出现了诡异的一幕。同样是除夕夜，中国部分城市就突然按下静音制，不单止取消活动，还大规模出动警力严防群众聚集。不过仍然有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在除夕夜当晚，南京最核心的地标之一新街口广场竟然被警方层层封锁。广场中心象征城市历史记忆的孙中山铜像被几十名警察手拉手围成一圈，任何人不得靠近，没有通告，没有解释，只有全副戒备的警力。影片显示有大量当地民众 向孙中山像靠拢，聚集在附近随即倒数。虽然随后被公安驱逐，但这个场面仍然令外界震惊。 X 网友意味深长评论说，放开那一刻人潮汹涌，最怕的不是烟花，是人心聚在一起。那一刻令人联想到早前南京中山陵景区中山陵园区内的一座石桥的桥底，大量刻有中华民国国徽的石板被发现后，大量民众前来祭奠，被阻挠后又在中山陵中华民国墓碑前放置纪念鲜花的事件。有人感慨，好多人不是在这里等待新年，更似是奔向民主。类似的情景不单止发生在南京，杭州湖滨警方提前封路，大量保安人员现场巡逻，明确禁止民众聚集随即倒数。西安钟楼、鼓楼灯光关闭，道路封锁，警察严阵以待。往日最热闹的城市中心空空荡荡，好似被按咗暂停键。青岛、杭州、西安多地街道冷清，随即倒数民众被清场。甚至有北京网友爆料，随即倒数前几分钟，多家大型商场被政府紧急刹停，随即倒数活动临时叫停，毫无预兆。这些画面被传播到 X 平台，不少网友第一反应是问，你们到底怕什么？更讽刺的是，在重庆、成都、天津等地，虽然官方强制取消随即倒数活动，但是民众拒绝听从命令，街头依然人山人海，当地人自发倒数，聚集迎新。 X 网友嘲讽说，他们就怕有人聚众造反，你国公民真幸运，人权每天都会减少一些。12月31号是中国保安节。还有人直言，随即就是随集，随集先是中国传统，他们知道导火线随时可能被燃点，所以先这么害怕。评论认为，在随集夜普通人只是想倒数拍照迎接新一年，这些在很多国家都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在中共制度下竟然被视为潜在的风险。当政权开始害怕人群、害怕节日、害怕笑声，本身就讲明他对控制社会的信心正快速流失。12月31号有网络消息显示，近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逃往日本，藉由经营管理签证的最低金额要求取得居留权，并设立登记资本额为500万日元的公司。据最新统计显示，近两年来一共约有7000间这样的公司设立。据产经新闻报道，资料库服务公司 Usana 将对大阪中国公司的情况调查扩展至全日本，结果发现从2023年的12月至2025年的11月，全日本共成立了44224间资本额500万日元的公司，其中约7000间的创办人地址位于中国。日本当局发现这个漏洞之后，随即在2025年的10月16号，随即在2025年的10月16号实施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外国人如果想透过经营管理签证取得居留权，公司登记资本额必须达到3000万日元。 Usana 资料显示，在2025年的9月新规上路前，以中国创办人的地址资本额500万日元设立的公司约有700间，新法在11月实施之后数量骤减至30间。专家指出，中国人在日本大量设立公司主要目的在于取得居留权。日本出入国管理厅统计显示，2019年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是27249人，其中中国籍14442人，截至到2025年的6月总数增至44060人，中国籍达23747人，占比超过一半。有众多的中国人润日的背景下，最近 X 平台上有网友发现，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在近日的报道中表示，日本大米和鸡蛋价格 军创统计以来的最高值。而民众感慨鸡蛋拌饭已经成奢侈品。随后一名网友作出了耐人寻味的回复，留言说：你好，我是武汉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副主诊医生，我们院的领导收看你的影片后，对你的病情高度重视，并要求我主动同你联络，协助你摆脱困扰，希望你积极配合。精神疾病可防可控可治，你要树立坚强信心，我们一定尽责尽力帮你过上健康生活，相信政府，相信党。这段充满中共宣传字眼，同时又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留言，再次凸显了官方宣传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令不少网友感到可悲又可笑。有网友嘲讽说，日本人对鸡蛋的奢望，有中国人对民主的奢望大吗？还有人感叹已经笑不出来了，这个邪恶的政权几时才会结束？源源不断成倍制造的垃圾资讯真是令人厌烦。近日所谓袭击普京官邸的指控，令俄乌战局局势再添变数。12月30日，美国驻北约大使马修·韦特克对俄罗斯指控乌军袭击总统普京官邸一事公开表示怀疑，并称他希望看到美国情报部门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乌克兰使用91架远程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诺夫哥罗德地区的一处总统官邸，俄方称将采取报复行动，并威胁在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乌克兰则称俄方的指控是大话，目的是为进一步攻击制造藉口。乌外交部礼拜二表示，俄罗斯未提供任何证据，因为根本不会有证据。韦特克在接受霍士商业节目采访时指出，目前尚不清楚袭击是否真实发生，他希望看到美国情报部门的独立评估。他还强调，在双方如此接近和平协议的关键时刻，乌克兰去做鲁莽而且无助于事的事情显得不合时宜。在俄乌和平进程方面，美国总统川普礼拜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表示，就算领土问题仍具争议，但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终战协议。泽连斯基礼拜二亦都重申他和平谈判的承诺，表示准备好和普京以任何形式会晤。泽连斯基还指出，所谓袭击官邸的故事是完全捏造的，是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的典型大话。与此同时，无人机战事对俄罗斯本土造成明显冲击。12月30日，莫斯科谢列梅捷夫、特莫杰多奥和福诺科奥三大机场因无人机威胁一度关闭数小时，超过300架航空延误或取消，约70架航班改降其他城市，大量旅客滞留。外界普遍认为这轮行动是对俄军之前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的报复之一。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落嚟，请大家收睇热点观察。如果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睇，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使馆抛出震撼弹，中共军演急收兵。美军首次爆出与中共开战计划，北京暴动倒计时即将忙于此。北京高层拉响2026头号警报。川普冻结明州拨款，俄州划成第二，字节跳动已砸千亿， 抢 H200 是怎回事呢？美跨年2026时代广场两大奇景，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张欣。今日是12月31号礼拜三，今日是跨年夜，马上就要进入到2026年了。在这里张欣亦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合家幸福，身体健康。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1号今日，北京的卫台军演静静收兵了。而中共为什么收兵呢？这个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习近平发表了2026年新年贺词，贺词中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除此之外，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军将领抛出震撼弹，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台湾海巡署一名官员表示，参与军演的中共海警船正慢慢远离台湾周边海域，空中动向亦明显降温。不过台湾表示仍保持高度戒备，密切监控中共海军的演习。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虽然短，但却是史上最挑人的一次。中共舰艇首度越过台湾24海里轮接区，火箭弹亦落入关键执法海域，严重冲击台海现状。路透今日报道说，就在中共军演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用加拿大的卫星暗船探测系统发现中共科考船探索2号在菲律宾卡加延岛外19海里处。分析认为，中共船只进入的航线与美国军事设施的出入路线重合。菲律宾国防部表示，中共非常清楚，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菲律宾将成为美国做出反应的跳板。中共是在绘制美国基地地图，研究当美国增援部队穿越菲律宾水域时会发生什么。虽然说中共收兵，但是习近平31号晚间发表2026年的新年贺词，而在贺词当中，他提到要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而且强调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这个引发外界关注，释放了将台湾定位为已完成回归的历史事实，强烈暗示夺取台湾是中共的必然进程。尽管这次北京部署了几十架战斗机和舰艇围台，但是台湾军方已经部署自身兵力进行反制，并且认定中共两日实战军事演习失败了。而法国专家海尼奥分析，中共的演习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虽然在台湾周边军演，北京现在仍没有能力登岛。他说，中共虽然每一次演习的强度都在升级，但是无论是登陆作战定是对台全面封锁，任何类似行动至今都从未发生过，就是因为中共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技术上都是不可行的。目前美国已经不再空谈与中共开战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开始了实际的备战工作。据五角大楼数据显示，中共正准备在2027年之前接管台湾。而海军宗教指挥官罗斯罗克在谈到美国为应对台湾问题与中共开战的计划时说，美国国防规划不再谈论假设的场景，美军已经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做准备。他说，我们可以在30日内动员50,000名预备役海军，美国亦将加入战斗。对于中共在跨年之前围台军演，国际反应非常强烈，多国国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斥责中共的恐吓行为危害区域安全。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昨日30号在 X 平台发布相片，显示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国大使在北京会面，这个亦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庞德伟强调，四国是维护自由开放印太的关键力量，四国关系持续稳固强劲。前川普总统副助理柯蒂斯指出，这次四国见面时机极具战略意义， 目的是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四国在反对中共围台军演上立场一致，他强调庞德龙主动公开这张相片，就是要给全球看到四国正在准备共同抗衡中共军事侵略。不单止四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菲律宾亦都发声谴责北京，推升局势风险，加剧紧张局势。法国国民议会有台小组副主席马佐瑞在 X 发文表示，台湾的自决权应该获国际社会承认，中共对台湾的恫吓令人无法接受。美国众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史坦顿亦发文说，如果中共认为升高军事演习就能吓阻华府对台支持，显然误判了美国的决心。他说，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台湾人民将透过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而非由北京决定。他强调，北京的挑衅会迎来美国国会两党团结一致的回应。外界认为中共迅速收兵的原因有几个，现在军演引发全球多国愤慨，为避免事态升级迅速降温。其次，中共高层内部动荡。日本时事通讯社对军演的解读说，中共军队接连爆出高层因为贪腐落台，而对军队组织运作造成严重影响。这次演习带有转移这类看法的用意。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洪兵教授对汉中国披露说，12月25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强调，2026年仍要一步不停歇推进反腐。这个显示反腐将继续扩张而非收尾，而习近平每日活在极度焦虑之中，甚至忙于自身极端焦虑之中。北京官场中疯传习近平的新外号是吸血鬼。第三个原因，日前美国通过非官方渠道透露消息，如果中共质疑台湾，美国就会对中共政治局常委斩首，而且点名习近平，强调对苏莱曼尼实施的无人机斩首式打击将会在北京重演。第四个原因是2026年临近，中国社会的紧绷感正在明显上升，民间冲突、报复性伤人、群体事件频率走高。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当局内部已经拉响了警报，已将失业青年可能引发的抗议列为2026年的头号风险。体制内部人士透露，近期内部会议反复强调一句话，互联网已经成为第一现场，地方政府被要求加强舆论收集，提前做预案。核心担忧只有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企业关停增多，而年轻人找不到出口，情绪会率先在网上聚集，然后再外溢到现实。而学者亦直言，单睇每一行都不新鲜，但是叠加在一起，就会变成难以判断的中国局面。2026注定是不简单的一年，你觉得法国专家的判断对吗？其实中共没有登岛的能力，你怎样看呢？亦请你分享看法。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川普政府对明州福利欺诈案展开调查。12月30号，美国卫福部宣布 冻结明州所有少儿保健资金的拨款。与此同时，披露明州欺诈案的油管记者雪梨亦收到致命威胁。卫福部副部长奥尼尔表示，在明州乃至全美范围内几乎存在猖獗的欺诈行为。数据显示，在2024财年，联邦政府向明州少儿基金提供了超过 1.72 亿美元资金。奥尼尔已要求明州州长沃尔兹对出事对日托中心进行审查，包括出勤记录、许可证、投诉及调查情况等。明尼苏达州助理联邦检察官杨普森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18年以来，明州卫生部下属的14个项目共计180亿美元的账单中，可能有一半或更多存在欺诈。但是沃尔兹昨日发帖说，他一直在严厉打击欺诈行为，而且已将案件移交执法部门。在10月，他已下令关闭包括住房稳定服务项目在内的14项服务，并进行第三方审计，但他的讲法遭到外界质疑，监管严重失灵。近日，油管独立记者雪梨的视像已经超过 1.2 亿人观看，他在对明尼阿波利斯十几间托儿机构与学习中心调查之后，发现很多机构并没有实际营运，但却领取几百万政府补贴。而在雪梨揭露明州欺诈后，他在与小唐纳特川普对话中透露，在明州他遭人悬赏威胁，社交媒体上他亦正面临严重的人身威胁，已经无法自由行动。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明州欺诈丑闻源头可以追溯至十几年前。近日2015年的一段视像亦再度曝光，画面显示在明州人口最多的亨内平原，多名家长以此配合演戏，假装将细路送入一家所谓的托儿中心，随即全体离开。亨内平原至少四家托儿机构参与其中，总计骗取政府资金约100万美元。而明州的情况目前在其他州发现亦有，俄亥俄州发现自己成了明尼苏达州 2.0， 43名俄亥俄州议员签署联名信，要求对哥伦布市的日托中心展开欺诈调查，因为发现他们的手续和明州如出一辙，设施空置，公共资金源源不绝流入，却不见细路身影。俄亥俄州拥有美国第二大索马里裔人口约26000人，相当于明州索马里裔社区人口的一半。外界认为明州的欺诈手段的模板早已存在，网络亦已建立，其他的地方很可能会复制过去。而俄亥俄州亦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斯韦林根表示，如果欺诈行为得到证实，这样将会削减俄亥俄州经费，提起诉讼，取消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今日12月31日，世界各地迎来跨年夜，2025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将拉开序幕，而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庆典亦会被载入史册。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一颗全新水晶球将首次亮相，亦是因为这场盛典将正式拉开美国建国250周年宏大庆祝活动的序幕。今年纽约时代广场缓缓降落的水晶球打破了30年的传统，这座被命名为星座球的水晶球直径大约 3.8 米，重量超过 5.6 吨，是时代广场历史上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一颗布什球。另外，2026年不单只是新的一年，更是美国签署独立宣言250周年的纪念之年。为了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今年的跨年庆典被赋予了特殊的爱国主题。当午夜钟声敲响之际，一场精心策划的红白蓝三色彩纸雨将漫天倾泻而下，象征着美国国旗的颜色。这颗全新的星座球 将配合一首经典的歌曲《美丽的美国》，呈现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动态烟花与灯光秀。而在喜庆之余，亦传来利好的消息，美国有九个州将从2026年1月1号起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乔治亚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北卡、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另外，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直至今年10月，全美共有9个州完全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由于大移民法案对税法进行了多项修订，因此美国人亦将在2026年获得有史以来最高的退税额，这个比部分纳税人提供更多的财务缓冲空间。川普任职以来经济上的成就是肉眼可见的。根据美国劳工部12月31号公布的数据，直至12月27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了 1.6 万人，降至 19.9 万人。在这里提醒大家，今晚美东时间晚9点半，新唐人电视台将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跨年缤纷夜特别节目，敬请大家准时收睇。据南华早报消息，中国自战跳动计划在2026年砸下1000亿人民币采购辉达的 H200GPU，这个比2025年的850亿大幅增加了，但是中共当局仍未完全放行，而且下令中企的 50% 必须要用国产的。报道说，字节跳动已成立了约1000人规模的晶片设计部门，打算开发一款性能接近辉达 H20 但成本较低的晶片，目前已进入磁带输出阶段。而 H20 是辉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钢夹板晶片，性能是 H200 的六分之一。报道引述路透消息说，辉达希望在农历年前获得川普批准将 H200 出口中国客户，但是本月初川普已经宣布了重大政策转变，批准辉达向中国获准客户出口 H200 先进晶片，前提是美国政府抽取 25% 的收入分成。而中共当局一直在卡中企的颈，下令中国晶片制造商在向海外购买设备时至少用 50% 国产设备。路透社今日31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辉达正竭力满足中国科技公司对 H200 晶片的强劲需求，而且在向台积电追加 H200 新订单。据讲，定价信息亦是首次披露，单颗晶片定价约为 2.7 万美元。报道说，中国科技公司已经落单超过200万颗 H200 晶片，计划在2026年交付，而辉达目前的库存只有70万颗，提早落订单对辉达仍有风险，因为北京尚未对 H200 晶片最终放行。而据法新社31号的消息，台积电网站上一份公布指出，台积电两纳米制程晶片已经进入量产阶段，这个是当前市场上工艺最高、性能最强的晶片，它可以提高计算机功能，而且速度更快，还能降低能源耗损。而韩国三星和美国英特尔虽然亦掌握这个技术，但是要量产仍有待努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